们很快就要过几天就要步入2020年啊，通常是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呢可能会对未来有很多的憧憬哈，但是我们也需要为过去神的怜悯和保守呢，来感谢他啊。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来思想我们过去的神的恩典，也再次在神的面前检讨我们自己，我们在什么地方的亏欠，我们呢在神的面前悔改，然后呢来继续行啊所要行的。那么这个时候也刚好就是我在查这个旧约的出埃及记的十诫里面的最后一诫的总结呢，其实就是爱神还有爱人啊。所以当我们在思想的时候呢，我们呢看见呢，很多时候我们呢从这一段的经文里面呢，再次帮助我们呢，提醒我们自己呢跟神的爱还有跟人的爱。那么看在这个哥林多前书的第十三章，为什么保罗他会开始就在这第十三章讲到这个爱呢？其实跟第十二章很有关系，因为第十二章呢都是讲到属灵的这个恩赐啊，所以他在讲到这些属灵的恩赐的时候呢，他讲到更重要的一点呢，你们要追求那切切那追求那最大的，就是他在第十三章里面就是讲那个爱。为什么呢？因为这一切的恩赐与才干呢，只不过是一个工具啊，只不过是一个工具而已。这个工具就是用来建造房屋，或者是建造某种的一些用具。为的那个目的是什么呢？是很重要。因为我们不可能说我们住在一个工具，好像一把刀哈，这把刀你可以用来救人，也可以用来杀人，对不对？是在那个用的那个人，对吗？所以一把刀本身是没有对跟错的分别，对跟错的分别是在于那个用的人他是用来做什么。假如他用来开刀做开刀动手术的话呢，是救人，但是他用那把刀去砍人啊，去打抢银行啊，还是等等做坏事啊，也是那一把刀，对不对？那一把刀没有善跟恶的分别，那善跟恶的分别是在那个用的人，那个用的人是不是有那个爱还是有恨，是在他。所以为什么这些恩赐与才干呢的关键点不是恩赐才干本身，恩赐才干本身只不过是一个工具，让我们呢在这世上呢能够来帮助人。但是很多时候呢，人领受了这些恩赐，领受了这些才干，领受了这些恩典呢，却不是来帮助人，却是来害人，呵呵，所以就害人不浅。所以呢就变成呢就是说你知道的越多呢，其实呢你帮的人也越多，但是只要害人呢也是害人，害的人很多。所以呢知识本身才干本身是中性的，它没有善跟恶的分别，是在于那个使用的人。所以为什么保罗说我要切切把那更大的告诉你，就是这个在这哥林多前书的第十三章爱。那么保罗在第十三章的这个头三节里面呢，我们那个也看见呢，他形容了我若能说万能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啊，却没有爱，我就成了明的罗想的钹一样。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能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热就算不得什么。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有没有可能一个人能够放下自己而让人家舍命，让人家去焚烧而没有爱呢？有没有这种可能呢？其实我以前在开始读的时候呢，我觉得怎么有可能呢？我们已经放下自己了，连自己都放下，连自己都牺牲掉了，还有什么保留的呢？但是为什么这里说若是没有爱的话呢，仍然与我无益？为什么呢？ 有没有听过一句话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对不对？我不牺牲自己，不牺牲小我，怎能完成大我，是很伟大的话，对不对？但是人也有可能因为这伟大的话啊，有伟大的话而要成为伟人。就说我的志向就是要像孙中山，我从小以前就是好像画那个肖像，我就画孙中山的肖像的画嘛，因为我觉得他很伟大，所以我小的时候呢要觉得我长大之后呢要好像他那样哈，小的时候啊。那个时候还不明白，就是要做一个伟大的人。其实要做一个伟大的人本身啊，其实就是以自己伟大。为什么呢？因为当你觉得你很伟大的时候，你就觉得自己很了不起。我们就当然记得啊，当你觉得很了不起的时候呢，我们要小心啊，免得我怎么起不了。对不对？所以不要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啊。所以我们要知道呢，就算伟大本身呢也是另外一种的自我中心的放大啊。所以真正的放下自我呢，是不是以自我为中心，乃是以神为中心。自己呢就好像一个奴仆呢，谦卑的来到神的面前呢，以神为大，那个才是真正的放下自我，那个才是呢没有自我放下舍己。虽然那样的一种的生命呢，就是不会因为别人的看低，因为别人的这些不公平，或者是因为别人的这个恶待呢，而心里面产生许多的怨恨，心里面产生许多的愤愤不平。为什么？乃是因为觉得我配得这一切。所以当我们会生气的时候呢，为自己为别人对待自己而感到生气的时候呢，往往呢就是我们自我中心的放大。因为假如我们自我不中心不放大的话呢，我们就不会那么生气。假如我们自我中心愿意放下的话呢，我们就会知道呢，其实我们所受的这些呢，我们是本最最最有应得啊。真正我们在神的面前其实就是一个罪人，就是欠那千万银子的仆人。我们在神的面前是罪有应得，所以任何一样不公平的临事临到我们生命的时候呢，我们也觉得这些算不了什么。对，所以你会发觉到一个生命的不同呢，就是在于他如何看待自己。所以你会发觉到当大卫他在受到他的儿子的追杀的时候呢，受到他的这个以前的这些他的这个以前的王的这个仆人辱骂，示美辱骂他大卫，要用石头来砍大卫。然后呢，大卫说不要叫他手下不要杀他，不要他说或者神可怜我现在的光景啊，施恩怜悯我。所以你看，大卫虽然是一个王，虽然他高高在上，他被他儿子出卖。他甚至呢，在最落魄的时候，受到他的以前的那个王的仆人的这个讥笑辱骂啊，但是呢，他心里面呢，还是知道呢，这是神允许的啊，所以他就默默的来承受。所以你会发觉到，在诗篇119篇，大卫说：“我受苦是与我有益，为要使我学习你的律例。”我所受的是出于你，我就默然不语。所以大卫就默默的承受。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呢，就是这样的生命，神呢要使用我们，因为我们的心不是注重自己，我们的心呢乃是注重于神。当我们眼目仰望神的时候呢，我们所受到的这一切呢，其实算不得什么。这是真的，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眼目呢没有仰望向神，我们眼目是什么？看我们自己。所以我们看我们自己的时候呢，我们越看越气，对吧？有时候老人家就是很多东西没有事情做，就整天都是想东想西啊。在想东想西的时候呢，他的自我就特别强大，这是真的。因为他的整个世界就是哪里呢？就是这四个角落。 他的全部世界就是这几个人，就是他全部世界，任何一个人得罪他呢，就是他的大世界，白晒干，白晒哈。所以任何一样的小小的这些动作啊，小小的这些欺凌啊，在他来说呢，就是天塌下来，不是当被盖，就是天塌下来的啊。就算被盖来了，也是当作是天塌下来的。因为什么？因为这一点点的事情呢，对于他来说就是他的全世界。所以当我们的心的眼目仰望神的时候呢，我们整个眼目，我们的整个心思都是在上帝那边，他拥有了全世界的时候，我们就发觉到呢，其实我们现在所受到的这一点点的苦呢，比较起将来要显于我们沉重无比的荣耀呢，其实是不足介意。所以保罗为什么要这样？我们提强调他，让我们提醒呢，就是在哥林多后书那里一直在提醒我们，其实我们所受的这些算不得什么。但是很多时候呢，我们的眼睛一直在看自己的利益得着失去啊，所以呢，我们就放不下，我们看不开，所以我们耿耿于怀，我们的心里面存着许多的苦毒，许多的愁闷。但是很多时候呢，这些苦毒，这些愁闷呢，往往是带给我们更大的伤害。人只是伤害我们一次，但是我们心里面重复在思想1000次、100次、10000次的时候，我们其实一直在伤害我们自己。然后，但是我们觉得这些算不了什么的时候，我受的是应该的。所以呢，其实我们每一天的日子还是一样过，所以我们就看见呢，这就是神给我们能够长久忍耐的一个很重要的态度，就是看到自己呢是一无所有，我们也是一无所，我们是不配得这一切的啊，我们是不配得，我们是一无所偿的，没有办法偿还的，我们是欠那千万的那个仆人的。所以当你这样想的时候呢，你就不会整天想到别人是欠你100万，看人的眼神是人是欠我100万啊，欠我100万跟我欠别人100万的眼神是怎么样呢？欠我100万的人眼神就是当你在看的人的时候就觉得哇看不顺眼，对不对？欠你100万啊，但是你欠别人千万，欠主千万的时候，你的眼神呢就不是那么凶巴巴，不是那么的什么苦毒的眼神啊。你能看到的，你看到一个人的眼神，你就知道到底那个人觉得你欠他还是他欠你。你看那个人的眼睛就知道了。好，所以你不用讲，你的眼睛就出卖了你的心灵，因为眼睛就是心灵之窗，你心灵在想什么，你的眼睛就流露出来了，这是真的。啊，这是真的，所以这是我观看很多的时候是这样。所以呢，我们为什么看人呢？其实也是一种见证哈。所以你看第四节说，爱是恒久忍耐。所以呢，我们求主给我们有这样的态度，因为我们是一无所长。爱呢，就是又有恩慈。我对别人有多少的恩慈，我对别人有多少的关心啊，这在于我们的能力啊范围之内。爱呢是不嫉妒啊，爱是不嫉妒。我们是否会嫉妒别人对我们别人比我们，对不起啊，对我是否会嫉妒别人对我的他比我还要好啊，所以是否会嫉妒别人呢？当我们有这样的心的话呢，我们其实还不明白呢，神要我们学习什么呢？要我们学习就是看别人比自己强，别人好，我们为他感恩；别人有，我们为他感谢。不要常常想，为什么他有，为什么我没有？为什么上帝给他，上帝不给我？所以，当我们常常存着这样的心态的时候呢，我们忘记了一点是什么呢？我们忘记了一点，就是我们原本每个人都是一无所有。我们今天之所以有，我们现在所有的，全部是神的怜悯跟神的施恩，神要多给谁就多给谁，向谁多给就向谁多要。每个人都有神不同的恩赐机会才干， 每个人的在每个生命阶段里面呢，都有不同的这个长处跟短处，没有一个人呢是绝对是比另外一个人在神的面前呢更加有这个特权或者是机会的。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都平等的，因为神多给你，他就向你多要；神少给你，他就向你少要。所以呢，我们不需要跟别人呢来比较，因为呢，我们每个人有一天在神的面前要向神交账，我们就按照神所给我们多少的来到他面前来向他交账。所以我们不需要觉得愤愤不平，为什么别人比我多？为什么那些作恶的那些反而很同，反而没事情？我们这些为主，我们信主的，我们为主劳苦劳力的，在反而呢遭遇到更多的这些挫折，反而遭遇到更不好的这些结局。我们要知道呢，在这一生里面呢，我们只不过是过客啊。所以有一天我们都要来到神的面前向神交账。所以我们之对问题的态度呢，问题的本身不在于问题啊，问题的本身是在我们对问题的态度。所以我们如何面对这个问题，我们心里面是不是仰望主、依靠主来解决问题，还是我们心里面存着这个苦毒的心来面对问题，而不愿意去解决，就这样呢过一辈子。所以问题的本身是不是在于问题，问题的本身是在于我们如何面对问题。我们可能会面对一些问题是我们一辈子也没有办法解决的啊，就是我以前曾经讲过的，曾经有一个人，他神叫他推一个，在梦里梦见神要他推一个大石头啊，一天是这样啊，七天是这样，一年啊，一个月也是这样推啊，一年也是这样推啊，十年过后也是这样啊，那个石头根本都没有改变。他跟上帝说：“上帝啊，为什么这个石头你要我推，一直都没有改变，十年也是没有改变？”上帝说：“是啊，这个石头没有改变，但是你改变了。为什么？因为你每天在推这个石头的时候，你的生命力越来越坚强。你开始没有力气，后来越来越有力气，你的生命越来越有力量。为什么呢？因为你愿意顺从。”所以很多时候呢，神给我们不同的困难、不同的挑战，我们每天去面对，可能这些问题、这些困难我们一辈子都没有办法解决，但是我们依靠神的心呢越来越坚定，我们内心的力量也越来越刚强，我们不会因为一点点的被盖塌，被盖在身上当作是天塌下来，我们乃是认为呢，天塌下来呢，乃是当被盖，这个就是不同的地方哦。所以我们力量越来越强的时候呢，不是被盖来了当天塌下来，而是天塌下来了当被盖，就是这个不同。所以呢，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呢，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也不张狂，真的爱是从来不会。要显示自己的成就，或者是有意无意之间呢，来向别人夸耀啊，其实这也是一种的骄傲啊。因为假如我们有意无意之间总是希望别人知道我自己的成就啊等等啊，其实呢，我也是在显露自己的荣耀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这个故事，我改编过来哈。这老人院里面有几个老人在谈呢啊，一个讲他的儿子哇赚多少的钱啊，哇他赚了1000万啊，他1亿啊几亿啊，他送了1000万的钱啊给他的朋友啊，然后另外又说哇他儿子做了房地产做得很发达，然后就送一个豪宅啊给他的朋友，然后另外一个呢他说他的儿子也是很成功啊，他结果呢送一架飞机给他的朋友啊，另外一个第四个老人问他说啊，这样你的孩子做什么，他说我的孩子是做清洁工人啊，但是他的孩子啊，当然这个我改变了，是女儿，他女儿啊， 他女儿有一个朋友送他10000000的钱，一个人送他的一架飞机，然后另外一个人呢送他一个豪宅，就说这三个儿子都同样送同一个女儿这个礼物啊。所以这个问题本身是什么问题？不是，当然不是那个重点，不是在那个老人是什么问题的重点是这三个老人呢在夸耀自己。然后他这三个孩子这么成功的话，为什么他会住在老人院？所以你想想看，对吗？还需要住老人院吗？对不对？当然不是说住老人院就不成功啊，但是我通常是只要这么成功了，好像马云了、啊、你想他把他的父母送在老人院住吗？不会嘛啊，当然都要请工人去照顾他嘛啊。就算当然现在是相反过来啊，那些住老人院的反而是比那个请工人的还要有能力、啊、为什么住老人院比请工人还要贵？请工人是一个价钱，但是住老人就三倍，等于你请三个工人，所以住老人院也不一定是不成功啊。所以当然这个是题外话。所以呢，但是呢，我们相信呢，当我们心中有爱的时候呢，我们不会把自己的成就呢给彰显，也不会来寻求自己的荣耀，我们是寻求呢上帝的荣耀。所以呢，我们越喜欢呢让人呢知道神的美善，而不是让人呢看到自己的美善。所以为什么耶稣基督说我们做行善的时候呢，我们不需要让人家知道，我们心里面默默的付出，就算人不欣赏，就算人不接受，或者是人没有表扬你啊，但是呢我们心中呢求的是什么？难道是求人的荣耀吗？只要人家说啊、哦、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但是他就偏不谢谢你心里面有什么感受？啊，这个人做了，这个人，但是你呢，你做到半时呢置之不提啊，所以你会有什么感受？对不对？所以呢，我们是寻求人的荣耀吗？只要我们心中很不平的话，其实就是我们在寻求人的荣耀。我做的这些不是为主做，我是为自己的荣耀做啊。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呢，当我们有爱的时候呢，我们是希望别人比我们更，希望别人能够得到这个荣耀啊，都希望别人能够得到夸奖，能够得到鼓励。我们的心思意念呢，都是在别人啊，所以我们这个是我们可以学习。那么我们呢，也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不要就是对不对？看清别人啊，当我们在自夸的时候呢，其实在另外一个，我们在求自己的荣耀的时候呢，其实在另外一点呢，我们也会看清别人，因为我们所求的是人的荣耀，对不对？然后我们求人的荣耀的时候呢，其实呢，间接来看呢，我们会看不起其他那些比不上我们的人，这是人的很自然的反应，很自然的现象。你会看到一个人长得很注重外在的荣耀的时候呢，你也会看到同样的一个个性呢，他很瞧不起那些比不上他的人。我不知道你们注意到，我注意到这一点。当一个人越追求个人的荣耀的时候呢，他的心中呢也看不起别人，这是真的，因为他的看重的是人的荣耀。所以当一个人他不会看清别人的时候呢，就表示你会看到呢，他不会看那些比不上的他的人，他对那些比他还低的人还是一样的态度，还是一样的友善，你就看得出这个人呢不是求人的荣耀，他是求神的荣耀，他对人是一视同仁。他不会看到一些对他有利益的，哇就特别的客气，他不会看到一些对他没有利的滚开一边，不是这样的，乃是呢对人呢都是一样的尊重，一样的态度，这是真的。我在家庭教会的服侍的时候，也看到一些同工，他们对我们就哇很客气很客气，但是对他们比那些贫穷的那些弟兄姐妹呢不屑一顾。我也会发觉到，哎，为什么会这样？我觉得他的人就是很客气嘛，但是不是的，对那些比自己不好的，比那些比较穷的，他就不屑一顾， 虽然他们在讲方言，我他们的这些方言我听不懂，但是我从他的眼神我就看得出来。所以呢，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呢，不管是什么样的人，我们对人的态度是一视同仁，我们对那些尊贵的也是一样客气，对那些卑贱的也是一样客气。因为什么呢？神不偏待人，我们也不要偏待人，我们对人呢要承认他们的价值。好，求主帮助我们啊，然后来思想。然后呢，我们也看见呢，不轻易发怒啊，不张狂啊，不做害羞的事，这是不光彩的事，不要去做啊。当然，我们很自然的反应是什么呢？自己不光彩的事啊，不要讲，不要提。这别人不光彩的事就讲就提，而希望全世界的人都知道啊，这是真的，这是真的啊，这是真的，应该倒过来啊，自己不光彩的事要提，但是别人不光彩的事呢，我们不要提，这个就是真的。反正我们通常是相反啊，通常是这样，别人不光彩的事哇讲到讲到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但是自己不光彩的事呢，什么都不要讲，什么都不要，就是这样。所以呢，这里讲到不做害羞的事，不要使别人呢难堪啊，就是这样啊。所以我们看见呢，那时候你讲到人的错的时候呢，突然间你跟人谈话，讲到人的错，然后莫名其妙讲到一些话，牛头不对马嘴啊，为什么呢？因为不要提那件事情啊，不光彩，自己不光彩是不要提，讲别人，哎，那个头发很漂亮啊，啊，什么时候染啊，什么时候电啊，什么时候剪啊，讲其他的东西，为什么讲到头发啊，为什么讲这个，讲头发，你注意到有些人的岔开话题啊，或者是哎，你要再讲回去，哦，讲另外一件事，哇，今天天气很好，哇，很好，不错不错，你又莫名其妙，为什么这样，是岔开话题。就是这样啊，所以呢，我们求主帮助，家子人就不要提呢，我们也不要提了啊，不要去硬硬去啊，打破砂锅问到底啊，给人一个空间啊，不要提了，人家不想你知道了啊，不要去知道啊，我也是从来不会要打破砂锅问的，人家不想告我知道了，我不要去知道，除非你告诉我，就算你告诉我你秘密的事情。我也是跟你说，除非你愿意让我讲，假如你不要我跟别人讲的话，你最好不要告诉我，因为你告诉我了，我会忘记，我会告诉别人。这个就是我最糟糕的，因为我不容易存秘密啊。假如你不想告诉我的事情，最好不要不想我告诉别人的事情，最好不要告诉我，因为呢我会忘记的，这是真的。我很怕，因为我存太多东西，我心里面的记忆已经饱和了，要存在电脑。好，所以呢我们看见就是我们不要计算人家的恶哈，我们看开，然后也不喜欢不义，我们不喜欢别人在讲另外一个人不光彩的事情，就是我们喜欢呢别人讲别人好的事情，只喜欢真理啊，凡事包容。所以凡事包容也包括什么呢？我们对别人存一个往好的方面去想，好的方面啊，英文叫做 give the benefit of doubt 啊，就是给那个怀疑有一个空间去往好的方面去想啊，就是我们往好的方面去想，什么东西我们都往好的方面去想，不要总是想到人针对你啊，没有这种事情啊。你整天想人针对你的话呢，本来人不是针对你的，人是真的针对你。为什么呢？好像我以前有讲过，楼上的邻居还是楼下啊，楼下的邻居对，楼下的邻居，我们不小心弄到声音到楼下啊，然后楼下邻居以为我们故意就敲很大力上来了。其实我们不是故意的，我已经跟他解释过了就是不是故意的啊，你容，但是他还是照样认为我们是故意的敲上来。哇，结果有一天我受不了，我整个拿一个重重的那打下去， 然后他也受不了啊，这个觉得啊这样不好啊，后来他搬了啊，这个是我的自己的错啊，然后他搬走了。我想他到其他的地方也一样受不了，因为我看报纸看到另外一个邻居，有一个邻居也是好像我楼下的邻居，可能他搬去那地方，结果被别人公开放在报纸上。我看到就是不是我一个人的问题有这样，其实很多人的家庭也是面对同样的问题。为什么？因为你以为人是针对你，其实人没有针对你，所以你一直在反击反击在反击他，所以人都没有，本来是没有这个，现在一直跟你反击反击的话，变成人真的针对你，就是真的咯啊。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往好的方面去想。当然呢，疑人不用啊，用人不疑，但是换句话来说呢，我们疑人要用，用人要疑。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知道没有一个人是完全，没有一个人是十全十美，但是呢，我们会用一个制度，一个设立一个方法，使到这些人呢可以不会犯很大的这个错误啊，一个系统，因为没有一个人是十全十美的嘛，所以我们总是呢要求上帝帮助我们呢能够学习好，然后呢我们可以凡事盼望主的到来。凡事忍耐，因为爱是永不止息。所以呢，我们看见当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25章那里讲到上帝把这个世界的人呢分成山羊跟绵羊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看见呢，那些绵羊的是坐在那弟兄中最小的一个身上啊。耶稣基督说：“你就是坐在我身上。”啊，所以呢，告诉我们什么？在我们周围呢，就是有一些人是耶稣基督的弟兄里面最小的一个。当我们有这样对那些最微不足道的人有这样的爱的时候呢，其实就是对主有那个爱。我们不是要求回报，不是要人来拍照，要登报纸啊，不是要人来承认哦。我们是真的是对那最微小的那个真的爱，但是我们对最微小的那个看不起或者是看扁他或者是这个轻视他，其实我们也是轻视主，轻视耶稣基督。所以曾经有一个牧师，他在他的教会的门口呢扮成乞丐坐在教会门口，然后早上啊还没有来崇拜的时候，很多人来了，然后有的人走过就不管了，有的人就问他要什么什么，那些人认不出来，那个是他们要来的，要来担任他们牧师的新的，所以呢，他就化妆成乞丐啊，然后后来呢，他是那天的讲员哦，他就后来等到人全部坐满了，然后他再慢慢慢慢从后面走到去前面哦，人家很惊讶，为什么这个乞丐跑到去前面？他说拿开他的这个化妆啊等等啊，他就是今天的讲员。他说你怎么样对那弟兄中最微小的那个，就是对主耶稣。所以那个讲员那个牧师呢，就用那个马太福音25章的那段经文来跟弟兄姐妹分享。所以呢，让我们呢也能够学习呢，很多时候在我们生命中呢，你不知道哪一个是我们生命在主耶稣基督的弟兄中最微小的那个，但是呢，我们不管是哪一个哦，只要我们是真心的对待每一个啊，我们就是坐在主耶稣的身上。当然我们也要小心啊，就是有另外一些人他们会滥用主的恩典，你是基督徒，然后他就用很多方法来用你的资源，然后说你是坐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就是坐在他的身上，就是坐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但是他有资源他不要用，他就是要用你的资源，他用这个经文来利用你啊，这个我们也要小心啊，因为我们是要 帮助，但是我们是帮助那些真正有需要，不是帮助那些没有需要的人啊。有些是装成很有需要，其实他一大笔钱啊，他其实是很多很有能力的，但是他讲的没有办法做，没有办法，所以你其实你在浪费你的资源呢，给那些不需要的人啊，在路边讨饭的，有些也是不是真的，有些是假的，有些是某一个集团租啊、坐飞机过来这边的，来讨饭的，因为这边的兑换率比较高，有些人是这样的啊，做职业，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啊有爱心，但是我们也要有见识啊。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学习啊这一段啊爱的真谛，这一段的经文，帮助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真的是啊坐在弟兄中为最微小的一个身上，也让我们呢能够知道我们是坐在主的身上。我们求你继续给我们恩典，给我们力量，来为你而活，也帮助我们能够继续有新的一天来服侍你。我们将以下时间交托，我们如此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们。